美国国防部惊爆，俄乌战或升级为美俄直接对抗。美国下通牒，任何地方用华为晶片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特朗普主导中东世纪级的权力大洗牌。中共这件事压不住了，越来越多人去世。中共企业秘密为金正恩全球 IT 工人计划提供支持。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五角大楼表示，乌克兰战争可能升级为美国和俄罗斯的直接对抗。美国北方司令部和北美空军防御司令部的首长吉约特将军向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发出了上述警告。据新闻周刊报道说，在一份给美国立法者的书面声明中，吉约特表示，从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有几种可信的途径使战争升级为和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自2022年2月普京发动全面入侵以来，乌克兰战争一直笼罩住升级的阴影，尤其是莫斯科方面多次发出核威胁。吉约特还提到了伊朗和北韩等其他对手，强调了特朗普政府在寻求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同时，还要应对那些试图在未来挑战美国军事力量的国家所带来的安全和防御问题。星期二，吉约特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议员们发表了讲话。在提交给这个委员会的一份书面声明中，吉约特表示，美国和他的主要对手之一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声明说，尽管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都力求避免和美国发生武装冲突，但他们可能会试图利用西方衰落的观感来挑战美国的实力，这个可能会导致误判。随后吉约特表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四年，这场战争有可能以几种方式升级为和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这位美国将军还提到了其他可能使美国卷入其中的冲突，比如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引发的中东战争。这场战争有可能使美国直接和伊朗及其代理人发生冲突。吉约特表示，台湾海峡和南海的紧张局势始终存在升级为中美武装冲突的风险，其后果可能影响一代人。他还说，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的四个主要对手之间的战略合作大幅增强，这个增加了和其中一个对手开战迅速演变成和敌方联盟交战的风险。格雷戈里·吉约特将军预测，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四年，这场战争仍然有可能通过几种合理的方式升级为和美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俄罗斯媒体报道了吉约特的言论，这个时候正值各方期待有关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谈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这一谈判，他亦愿意加入。特朗普说，我知道普京希望我在那里，这个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够结束这场战争，我会考虑去的。如果我不去那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将在星期四前往土耳其。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以任何形式进行谈判，以结束和俄罗斯的战争。但他表示，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将取决于谁代表俄罗斯出席这次会议。泽连斯基在每日讲话中说，我们不惧怕会面。他补充说，我等着看俄罗斯方面会派谁来，然后我会决定乌克兰应该采取哪种行动。 儘管普京提議在土耳其舉行俄烏直接談判，但他仍未確認是否會親自參加。特朗普星期二在訪問沙特阿拉伯期間表示，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將會前往土耳其參加俄烏和平會談。美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科技採取了更強硬的立場，警告全球企業使用華為製造的人工智能晶片可能會因違反美國出口管制而引發刑事處罰。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美國商務部發布指導意見，澄清華為的星騰系列處理器受出口管制，因為他們肯定包含或者使用了美國技術。負責監督出口管制的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13號表示，將對外國人工智能晶片採取更嚴格的措施，包括發布指導意見，指出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華為星騰晶片都違反了美國的出口管制。但熟悉內情的人士強調，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並未發布新規定，而是向企業明確表示，華為晶片很可能違反了一項措施，即向中國公司出口美國技術，需要獲得嚴格審查的許可證。報導指，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稱，華為的三款星騰晶片，星騰 910B、星騰 910C9 和星騰 910D 受這個條例的約束，並指這些晶片很可能在設計的時候使用了某些美國軟件或者技術，或者使用了直接生產某些美國原產軟件或者技術的半導體製造設備，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美國商務部星期二還廢除了人工智能擴散規則。上屆拜登政府原計劃這項措施將在5月15日生效，這個規則旨在限制向其他國家出口人工智能晶片，使中方更難規避美國現有的出口管制。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商務部表示，這一規定過於官僚，將在未來發布替代規定。這一消息是在特朗普訪問沙特當日宣布的。特朗普13號公布了一系列交易，包括沙特新成立的國有人工智能公司 Human 承諾使用數十萬英偉達晶片建設人工智能基礎設施。你有沒有發現食降壓藥血糖會升高呢？控制尿酸又傷腎呢？三高問題就好像剝傻瓜遊戲，一個問題解決了，第二個問題又走出來。最新研究發現，70%的頑固病例關鍵在於代謝系統失衡。三高代謝補由根源調理血糖問題，提升胰島敏感度，調理血脂異常，改善肝臟代謝力，調理血壓波動，科學保健血管彈性，同時融合千年漢方智慧，透過五臟同時調理，輔助血氣循環。等我們一起聽下 Annie 的反饋。
你哋三高代謝補的而且確係對我腎啊、對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幫助，同埋咧，即係以前咧大便嘅時候咧，要花好多時間去用廁所啦，咁而家咧就係縮短嘅時間啊，即係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我亦都有介紹啲朋友，等佢哋個個都能夠受益咯。
三高代謝補適合三類人士：食藥仍然控制不了的人士，想減少藥物依賴的人士，以及追求體質改善的人士。現在就打北美訂購熱線1-866-520-5201，或者點擊影片下底的連結了解詳情。15號消息，特朗普訪問期間，卡塔爾和美國簽署了旨在加強國防和貿易關係的協議，兩國關係提升至另一個層次。當日較早前，特朗普在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參與美國海灣合作委員會，重申了美國對這個地區的戰略承諾和夥伴關係。美國、土耳其和敘利亞官員宣布 15号举行会晤，讨论美国解除叙利亚制裁的细节。CNBC 指出，特朗普总统在这次意义重大的中东之行中，带着30多位美国顶级公司领导者前往沙特共进午餐。在沙特王储本萨勒曼举行的皇宫午宴中，包括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波音公司执行长奥特伯格、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OpenAI 执行长山姆奥特曼、贝莱德执行长拉里芬克、亚马逊执行长贾西、Alphabet 总裁兼资讯长波拉特、可口可乐执行长昆西在内的美国商业领袖和沙特皇室讨论了未来商业发展前景，局面空前。有观点认为，特朗普和美国团队的造访为中东造成世纪级的权力大洗牌，同时美国正在恢复中东主导权。 X 平台博主昆仑评论说，卡塔尔皇室已超越沙特的规格和气势，欢迎特朗普来访。这个是这次特朗普出访中东的政治经济着力点。当空军一号抵达卡塔尔的时候，特朗普得到了8架战斗机的护送。此外，沙特和卡塔尔两国都和美国签署了历史性订单。沙特承诺对美国10,000亿美元投资之后，卡塔尔已经承诺进行12,000亿美元的投资，宣布从美国购买多达210架飞机，促进和美国的关系。知名民主人士唐伯乔在 X 平台发文说，波音这下发达了，卡塔尔一个200万人口的国家一口气买了180架波音，价值2,000亿美元，这个是波音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中共之前到处用订单收买西方财团，但是遇到特朗普就傻了。这一下美国公司的大老板们都更加臣服于特朗普了。特朗普这次中东之行亦将访问阿联酋，但不会访问以色列。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在要求叙利亚和沙特领导人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他的访问将对以色列有利。这个对以色列来说是好事，我和这些国家，尤其是中东国家，建立了这样的关系，我认为这个对以色列非常有利。 X 平台网友评论说，特朗普若果促成沙特以关系正常化，中东将进入美以沙同盟时代，这个会是一场中东世纪级的权力大洗牌。美国恢复中东主导权，以色列真正纳入区域秩序，伊朗孤立加剧，中共战略能源和地缘支点受限，特朗普不是在中东打仗，而是在这里落一盘排除中共的地缘交易棋。这个不单止是改变中东，亦重塑了全球大国竞争的格局。中共五一假期结束，各地再次爆发确诊潮。中共官方媒体承认新冠检测阳性人数有上升的趋势，而在民间社交媒体纷纷传出消息，称这次发病的人非常多，还有些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去世，绝望者越来越多。例题报道，中共疾控中心5月8号发布消息，称2025年3月31号至5月4号期间，新冠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南方省份高于北方省份。到了4月底的最后一个礼拜，阳性率从3月底的单周 7.5% 上升到单周 16.2%， 增长2倍以上。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亦增长了接近2倍。而在社媒评论区，网民的讨论亦是触目惊心，民间质疑中共官方的数字没有反映出实际情况。 TikTok 号中医梁主任在影片中说，五一过后新冠又来了，基本上是一人得病全家难逃。评论区还有不少网民表示自己正在受罪，反复喉咙痛、咳嗽、很多痰、一直头痛、鼻塞、吃感冒药都没有用、打针也没有用。同时还有一些中国网友表示自己身边有很多熟人亲人突然去世， 公众号杨者聊健康感叹话，自己的叔叔前一日仲啱啱聚餐，第二日人就走了，冇抢救的机会。他表示今年离世的人真是特别多。亦有博主话，自己身边已经有三个亲近的人心梗去世。14号 TikTok 博主李建军话，现在突然去世的人越来越多，年龄段从20岁到60岁的都有，行住路打住牌瞓住觉，话冇就冇了。还有河南网民话，自己的单位有108个人，这几年里面有23人已经去世，都是80后和90后。一名福建网友说，他所知道的有好几个30几岁的已经走了。亦有山东网友说，两年内他的两个哥哥已经去世，太可怕了。14号美国财富杂志发布报告，指出中共企业正在秘密洗白北韩 IT 工人的身份，協助金正恩政府培养高端互联网工程师。战略情报公司史特莱德指出，位于北京、辽宁省沈阳市等地的中国皮包公司正在提供虚假的商业关系，以便北韩的 IT 工作者融入合法的国际科技公司和合资企业。一些北韩工程师通过在财富500强企业进行远程工作，为金正恩政权的核武器计划提供资金，而中共企业是他们能够接触到西方公司的途径。此外，北韩近年猖獗的网络攻击活动对很多大企业造成危害，工程师的技术能力高超令人质疑，如果这些工人为不知情的西方企业进行工作，同样会对公司造成威胁。报告指出，美国财政部今年认定一家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向北韩武器集团运送电脑、显示卡和 HDMI 线缆。此外，这次行动亦涉及35家公司的关系网，他们帮助北韩工作者伪装身份，与全球企业签署劳务合约。调查发现，北韩在世界各地部署了数千名经过培训的资讯技术和软体开发人员，以非法规避美国和联合国的制裁。北韩 IT 工作者利用偷来或者租用的身份，冒充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在美国和欧洲的企业中谋得职位，其中上当的很多企业是欧洲公司。美国联邦调查局、财政部和司法部调查指出，北韩的雇员已经渗透到数百家企业，包括大型投资银行、娱乐媒体公司和金融服务公司。科技企业经常成为北韩人的目标。还有一名北韩的 IT 工作者入侵了美国竞选网站。有加密货币新创公司的创办人告诉财富杂志知，他知道这种事情很常见。现在他对每个求职者都提出要求，令他们对金正恩做出负面评价，然后他才会考虑面试。联合国称，北韩的 IT 工作者每年可以创造2.5亿至6亿美元的收入，而在2017年至2023年期间，北韩的技术黑客窃取了至少3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当局将这笔资金投入武器计划，以壮大自身。史特莱德的报告强调，中共企业为北韩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他们提供技术基础设施和身份掩护，还充当洗钱的资金管道。报告说，中国和北韩的距离很近，而且拥有庞大的数位基础设施，因此北韩透过纺织公司、合资企业在北京、大连和沈阳等城市的设施开展业务。史特莱德公司的执行长兼联合创始人刘沃斯克说，现在几乎每一家财富500强公司都在努力解决北韩分子假扮 IT 工作者渗透到企业内部的威胁。而相关报告指出，中共公司在背后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此，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声明中矢口否认，称他不清楚史特莱德报告的具体内容。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接落嚟請繼續收睇熱點觀察。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